大家好，我是阿良，欢迎收听阿良的理财生活。一定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五了哈，这个周末的是母亲节，然后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的是母亲节了。我们知道大概有安排什么哈庆祝母亲节的活动了。最近台股是安尼喋喋不休了哈，所以都一定是。脚麻去，无法度走，无法度叮当啦，就习惯了啦。然后，因为我是长期投那个大盘嘛，正二嘛，那就生命周期投资法来说的话，你现在应该是要越早放进去，越多的部位越好嘛。然后，因为我们还有薪水一直在进来嘛，然后就先花薪水的钱，这样就好了。然后最近又回去看那个大人哥的文章啦，他说，其实我们人生就是一直在等一些暴击。就是说你如果假设工作没有很好，那可能就是要一直换到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然后可以找到一个适合的，然后你就可以赚大钱嘛就是像那个中乐透一样嘛你就是要一直去买乐透，你才有机会去中乐透嘛中乐透就是我们一般在打游戏的类似那种暴击嘛你平常可能输出都一两滴血突然打出一个暴击就输出可能就是十倍、百倍、千倍这样其实后来看一看。股市也是一样啦，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盘整啦，或者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没有涨啊。有时候涨的时候就突然就是涨很多，可能就那一两天就涨很多。所以你有时候钱这样进进出出，那万一你为了要担心它会下跌，然后就把部位全部领出来，或者是提领部分出来，那万一刚好你这段期间刚好股市突然暴起。那怎么办？就可能向上突然涨怎么办啊？当然暴击有可能向上暴击，也有可能向下暴击啦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是平凡人啊，没那么厉害啊，没那么容易猜得准啊。你要猜得准的话，我们就是神明的嘛。那就算神明也不一定可以预知未来，就对了。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应该说大部分的几率。上涨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只是说它会出现在哪一天，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的是说，尽量有部位，我们就把它放进去，去为了就是可以等待那久久来一次的暴击，可能突然涨个3%、4%、5%、10%，那这些就比一般的在那进进出出可能还要来得高，就对了。反正我们投大盘或者投车呢，就是想要获得一个年平均报酬率嘛，对啊，那你要钱要一直放在大盘，你才有可能拿到这个平均的报酬率啊。好，那投资证呢，又已经把这个平均报酬率给拉高了嘛，只要我们可以稳得下来这样。那最近又要那个嘛，总统大选了嘛，所以像我有些朋友就会开始担心说，就像最近巴菲特又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把台积电买没多久要卖掉嘛？他说因为。台积电的公司是不错了，可是它所在的地理位置不是那么的好嘛，就是有点类似说，台海可能会发生战争，所以难免会人心惶惶，就对，有些人会，比较提早起来担心的啦，就说，那是不是要准备移民啊，或者准备，逃到海外啊，还是说有什么方式去海外工作还是什么之类的，其实这个之前我都有稍微研究过啦，就是最难。摆平的就是家人，就是说你想要出去，你的家人们也不一定想要跟你一起出去，因为你去外面，你可能还有工作，或者说你可以适应国外的天气啊，或者是生活啊，或者是说，可能也适应不了啊，那变成你出去的话，只有你一个人有工作，那你要养全家人，对不对啊？我们的家人还有他们的家人，就是说，可能老婆要每个月回娘家的，或者是他小孩他。去到国外生活啊，可能就没办法融入当地的学校嘛，因为其实有些国家可能就是，比如说有些国家啦，假如说你是转学生的话，你一开始也比较难融入当地的环境嘛，更何况是我们是外来的嘛，刚过去是外来的，所以就会有一个适应期啦，就是说，其实我之前有在美国念过一段时间的语言学校，就发觉说其实。有些国外它再怎么好其实它还是没有不像我们的台湾那么有其他的感觉。就是说你到那边你还是会有些地方有种族歧视啊有些地方就是看你不啊想那或者是就会看你是不是他们国的人他就可能会想要欺负你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现象 到哪里都难免会有，对，就多多少少。啊，只是说在你土生土长的国家就，你就比较不会去遇到这种事情嘛，啊，减少啊。当然说学校可能也有一些什么霸凌还是什么的嘛，好，可是至少就他不是针对你是外国人来去处理啊，因为你就是都是本国人嘛，哦，那就是我们可以减少一个几率，就是可以减少一个几率嘛，哦，就是说我们要不要为了说，哎，怕那个万一被打过来，然后去牺牲掉，家人跟小孩的他们一些快乐的童年或者生活啊，哦，这个是的确是值得去考虑的。那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说，我就是去海外资产嘛，然后就像我一直跟大家鼓励的，就是说你去开个美国的证券户嘛，然后我们把一些资金哈移到美国嘛，然后就是说万一对岸真的打过来，然后我们真的万一财产被那个阿强啊没收的话，那至少我们还有海外的资产。哦，不会说什么就突然就一无所有这样就对了，那至少还会相对比较放心的，啊。那万一有幸真的还逃得出去的话，那我们也是可以靠那个海外资产的部分去过生活嘛，然后直到我们生活可以找到新的工作安定下来。哎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折中的方式的哈，哦。你说要整个人出去哈，哦，可能就有点太麻烦了，而且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的啊，因为你有很多事情，很多人要去商量，要去讨论，要去说服。对，那所以先在海外有一些财产在海外的话，可能会是比较折中的方式的哈，至少你还是在台湾工作跟生活嘛，啊，就是说你有一些部位放在美国的证券户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证券户都可以嘛，好像现在。加息美债的话，最近都有到5%多呢，哈，三个月期的那个年利率是5%多啊，然后所以你光是放着，你也不用去买任何东西，那就有5%，一年有5%的利息，三个月大概就1.多%的利息，哈，其实也比放台湾定存好了，哈，简单讲是这样了。那市场的话题就是，最近就是石油反应一直涨嘛，哦，就是有涨到120%的，哦，又上弹120%的嘛，哦，然后现在又一个回档，然后今天又往上涨个3-4%这样，哦，所以其实这样来回操作，其实赚个便当钱啊，你这样一天卖个一张，也是有机会赚到1-2千块啊。对啊，啊，所以就练个盘感啊，哦，那个正二跟美债就给他放长期啊，就去给他借券啊，我现在要借出去那个利息，加减收也不错啦，哦，不然放在那边你也没有利息可以赚，然后你还要被人家扣那个管理费嘛，哦，因为那些 ETF 都有一些管理费，然后他的剩给减回收啦，哦，啊，你有时候利息定太高也是借不出去啦，哦，现在都大概定1-2%这样，哦，加减回收啦，哦，现在看比较借得出去就是一些什么，啊，美债正二啦，或者是什么那个群益证券的正二，哦，加权指数正二，哦，现在看起来比较借得出去，啊，哦，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啦，所以你说开头说卡巴去把我都走，哦，其实就是不用走，你看你也走，今天这两天好像又涨回来了，你有可能逃掉了，你就少部位在场上，你就可能少赚了嘛。因为我觉得我们有在上班的，或者说我们其实算是散户哈，你那个不是专业的，你的资讯都比人家慢，或者说你的动作都比较慢的。而且你的动作比较慢一步的话，你就是干脆不要动作了，然后就不动如山这样。对啊，人家是急如风嘛，对不对？还是急如火，对不对？啊，我们就是也没办法，那我们就是只好不动如山呐，啊，织田信长的绝招嘛，然后不动如山，对啊，那其实不然就是另外一个方式啊，就是怕给我打过来，啊，然后随时会那个不久于人世的话，啊，就是想办法尽量赶快把钱，哦，多花一点，对啊，就是安排一些出游嘛，或者是说做你的梦想啊，或者是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对，就花点时，其实花钱也蛮累的啦，因为你要做功课，看要怎么花嘛。哦，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就在排那个要出国跟去兰屿的行程，哦，那先跟大家，因为兰屿大概是这个月底要去啦，哦，所以先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个兰屿大概要怎么去，然后可以怎么玩这样。哦，那兰屿的话就是，一般你要有船嘛，一般是坐船或坐飞机过去的。哦，那坐船的话，你可以在垦丁的后壁湖坐，那也可以在台东的富冈渔港坐，哦，那航行时间都差不多，大概150分钟，哦，也就坐了两个多小时。对， 那因为我们是从西半部过去嘛，那西半部过去你就是到后壁湖去坐就好了，因为反正你到台中去坐，反而车程比较远，然后坐船也不会比较快，所以就从后壁湖去坐就好了。那船票的话，大人全票来回是2300，那小孩全票就3岁到12岁以下小孩来回是1200。所以2300加1200，就是一个大人加一个小孩，这样来回船票大概3500了。那我们两大两小，就是船票就是统筹是7000块这样。那你可以上网去订看看呢。那它有一个什么飞鱼网的订船的门票，订船网了。可是我有时候在飞鱼网上面看到已经没有票了。它那个船的时间就是，从后壁湖去就是早上7点一班，然后中午12点半左右，一班。哎，不是说一般啦，就同一个时段有两班啦，一个是绿岛之星啊，一个是什么清新几号就这两间船公司在跑。那从兰屿回来就是早上9点多一班，然后下午3点左右又一班，就是从后壁湖去然后回来的那一班就对了。那么是先从后壁湖开到兰屿，然后再从兰屿再切客回来这样。所以假如说就我们的行程来说，应该是中午到后壁湖坐船，然后可能玩个2-3天之后，在下午3点从那个兰屿再坐船回来。所以我们比较偏好的船班时间大概是这样。然后我去那个什么飞鱼订船票网上面看，就刚好有一个时段就没有票了，那只好先去问民宿看可不可以敢帮忙订就对了。那刚好就去找民宿嘛。那其实那个有什么？那个蓝色大门，就是蓝屿，它有一个自己一个类似旅游的网站，它里面就有一个可以查询说，你可以看现在你要去的那个时间还有没有空房，还有空房的民宿是哪几间？我们就去那边找，不然有一些评价比较好的就是说可能它地点比较好的，其实它那个都已经客满了。我们因为我们太晚计划了嘛，五月底才要去嘛，现在已经五月快母亲节了，就是已经客满了，那只好上那个订房网看，那就是还有那个民宿有空房间，那看起来评价也还 OK 所以也还算不错。然后还有附早餐然后房间也没有很贵然后那个一些游乐设，就是要加价玩的，比如说租摩托车啊，还是说浮潜那个都一样价钱，那个等一下再讲多少钱。那就先去订民宿啦，然后问民宿说可不可以帮忙订船票就对了。然后民宿就去帮我们订船票，那确定有订到票了。我说好，那我就把那个住宿的定金给他汇过去。那我们住的那个房间是四人房，可以看到海的，海景四人房，一个晚上是3500，我们住2个晚上就7000块。所以船票也是7000，那房间的钱也是7000的，所以这样就14000就准备要飞走了，那跟飞鱼一样飞走了。对，那其实3500在蓝屿来说，感觉是算普通，因为还有更贵的，有3800、4000多的，对，其实都有了。当然，它也有类似，背包客栈那一种，也有，就是说，对，那里也有一个部落，就叫也有部落，对对对，就比较靠近那个，开元港那边的那个叫也有部落，对，所以大概船票加住宿大概是这样的。那你去后壁湖坐船，你就可以直接开车到后壁湖那边停嘛，然后去那边拿船票，然后等船嘛，那也可以从高雄叫接驳车，它跟船票是肯一起的，那你接驳，高雄接驳来回就变成一个人要加船票就3000块，就多700了，就一趟350了，从高雄接驳到后壁湖一个人350，大概是这样。那接下来讲到那个玩的那去到兰屿你可以浮潜，浮潜的话，一般你跟民宿买的话就是500块一个人啦。对，那也可以去抓飞鱼，就是晚上坐船出去抓飞鱼，一个人是700块。对，那还有什么夜间导览啊，300块。那还有租摩托车，租摩托车一台一天是500块，所以我们要租两台，要租2天，这样就是5乘以2乘以2，就是要2000块，所以刚刚14000再加2000块，这样16000，对不对？然后还要浮潜，浮潜再我4个人，500块再加2000块，然后还要去做抓飞鱼，700块，7×28就2800，算3000比较好算，对不对？那刚刚这样算一算，14000加2000加2000加3000。就21000了，对啊，还要吃嘛， 对，在那边吃好像一餐一个人平均要两三百，对不对？那我们是下午到，那要吃晚餐、中餐、晚餐、中餐，所以总共要吃四餐呢、啊。哦，四餐四个人一餐抓1000，那就是吃4000了、啊、哦。所以抓一抓大概25000啦哦，希望可以30000有找啦哦，因为可能还你讲还要玩什么平板舟啊，哦，就是说他们的男女那个哦，类似用那个。类似有点像独木舟啊，只是说它那个彩绘很漂亮，那个平板舟很漂亮。好，体验平板舟一个人也是500块，好，所以这样加一加大概3万块差不多啦。啊，而且还要买一些有的没的哦，欧米亚给还是说你要买一些啤酒喝啊？好，那边大家建议就是白天就是泡在水里面，然后晚上就喝啤酒啊，看你是要找个凉亭喝啤酒，还是要去民宿，还是路上晃来晃去喝啤酒，然后就这样很悠闲自在这样。哦，那假如要参观什么地下屋哦，那个也是一个人，然后350吧，对，哦，所以大概的活动行程是这样。然后你假如要潜水的话，一个人是2500哦，对，然后就体验潜水，一个人是2500，啊，这个就有点负担不起了哈，因为这个月要缴所得税，然后要缴那个去澳门的，对啊，不是澳门，泰国的机票，曼谷的机票。哦，也是2万多块，然后所得税也是几万块，然后那个你看男女要花个准备个3万块去花，而且都男女那边都只能花现金啊，而且不太能够刷卡，哦，所以现金要带多一点这样，所以行程安排大概是这样，而且那边民宿沟通都还不错，就是说你可以马上用，有些可以直接用 LINE 跟他沟通了，然后他们回复都蛮快的，然后所以那边服务还不错了，然后等确切到了那边。嗯，好不好玩？再跟大家分享啊！还有说，你脚带相机呀、啊？你要怎么样去拍照、啊？因为是要买什么防水袋是什么样的？这个还在做功课，等我功课做完再跟大家分享啊！大家可以的话去 Miss Bus 给我留言跟订阅啊，因为讲到现在都订阅都差一点点就要100个了，好不好？好，给小弟一点鼓励嘛！哈、哦，是有缓慢的在增加了，哈、哦、哈，这下大概7期，谢谢老板。